大家晚安。我们继续一起读地茂德前书，我们到了第四章的十七节了。那这个我们前面跟各位说，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的十六节是一个大的段落，可以说书的正文了。他谈的是这个作者，一般就是说保禄嘛，或者用保禄的名字要教导这个收信者地茂德，或者我们应该更好说是当时的教会各个地方教会团体的领导者，跟他们讲述这个教会团体应该有的秩序跟规矩。那先是分不同的这个对象，首先是一切，然后有对他男人跟女人，他一些有领受职务的是监督跟执事，然后呢指出一些这个异端教师们他们所讲的错误的地方，也给出一些什么正确的信仰的价值跟内涵应该怎么样。然后呢有这个关于这个上次提到这个寡妇的特别的问题，寡妇的身份，寡妇的职位，一些比较年纪大的比较年纪小的该怎么样面对他们。那现在进到另外一个独特的一个主题是关于长老，在第五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二节的部分，那我们就先我先念一下十七节开始。那些善于督导的长老，尤其是那些出力讲道和施教的人，堪受加倍的敬奉。你可以把这个敬奉改成尊敬也可以了。因为经上记载，留在打场的时候呢，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反对长老的控告，除非有两三个证人，你不可受理。所以如果说教友们对教会长老不高兴，要控告他的话，不能够随便的接受，必须要有两三个证人，光是控告者不够。然后呢，犯罪的人你要在众人前加以斥责，为叫其余的人有所警惕。我在天主与基督耶稣前以及蒙选的天使前恳求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做事也不可有偏心，不可轻易给人副手，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子，务要守身清白。那这个是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谈了很多不可不可不可嘛，那最关键是不可给人副手，不要太轻易。什么意思啊？就是副手是给予职务了，我们知道你如果你去看这个教会当前还是一样嘛，就是在领受圣职的时候，不论是执事、司铎或主责，都有一个副手礼嘛，所以这个是不可以随便把职务给予人的意思了。好，这边就谈到这个前面我说这个敬奉嘛，它其实应该是这个尊敬，就可以更直白的翻译。那么敬奉它翻译也没有不算错了因为这个是跟前面上一个段落谈到寡妇的时候，第三节说要敬重寡妇嘛，一样就是要尊敬寡妇的意思这是一个关键的连接词，不同的对象有相同的这个对待的方式，要尊敬。好，那借着这样的相同的一个动词关键词就把这个主题从寡妇就转移到长老了。就你看这个，就是它主题的变换嘛，他们跟前面有关联然后同时呢，主题开始改变，从寡妇到这个教会或者天主家中的长老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他？那么像对待那些真实的寡妇一样，应该要尊敬那这边关于这个长老的描述，就是他们是什么？是督导，然后呢，讲道跟施教。对不对？在第十七节嘛，那跟我们前面所听过的那个这个监督，就是主教，其实是非常相近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样的直接的划分的清楚，但职务上在教会的领导阶层上面，大概职务上相去不远了，差不多所以这边看到这个十七节谈长老，跟我们前面有看过谈那个监督或者是主教是非常相近，所以长老他们应该怎么样？善于督导。或者说善于领导也可以，而且要努力的讲道跟施教。换句话说，这是他们担任这一个教会团体他们担任他们的领导者应该有的职责， 那么这个长老要得什么加倍的敬奉？我前面说尊敬是比较直白，比较是连接到寡妇，但敬奉呢是有意思的，就是他直接的翻译应该要有加倍的两倍的尊敬，更尊敬。但是这边的这个敬奉这个词或尊敬这个词还有双重的含义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尊敬啊，尊崇他们的身份跟地位啊，他们为信仰团体的服务跟领导，但另一方面呢也包含他们得的薪水啊，就他们应该得到的薪俸啊。所以在十八节接下去就很清楚嘛，谈到你看的说留在打场时不可拢住他的成绩，是让他可以吃东西啊。下面更清楚啊，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所以十八节是补充，就是让我们明白第十七节所谈的那个敬奉的意思，要让他们有的叫怎么样说合理的薪资吧。这边谈的是加倍的薪俸啊，显示出什么？信仰团体中可能还有别的职务，但我们今天不知道他在跟谁跟什么比了啊。就是我们前面我们有这个监督，这边有这一个长老，这边长老要得到两倍的薪水，那个两倍是跟谁比，这边就没有写得很清楚。我们在那可以想象当时的读者应该知道啊，当时的教会团体应该知道。好，我们也不用知道那么仔细，对不对？说一他人通变两他人通，不用那么仔细这样子啊。谈的就是说对长老应该有相同的尊敬。我们也看见在当时在信仰团体里面有不同的职务，而在担任不同的职务的人，他们都有资格有权利啊，有权利领受一些薪水或一些薪资，但是呢也会因着职务的不同，这些薪俸也会不一样。我们现在听起来大概应该觉得很合情合理，没什么大的问题这样子。好，那么第十七节这边强调什么？就是要讲道跟施教，努力的讲道跟施教。我们前面读了很多了嘛，因为怎么样，在当时已经出现什么非常多异端，对不对？第一个是正确的教导，这个保禄宗徒所传递下来的信仰传统啊，正确的信仰核心的福音道理。那另一方面怎么样？就是要面对他们所已经出现的异端的思想或那些教师们错误的讲解当中，要给他们怎么样，要能够拨乱反正，能够提供正确的核心的信仰道理才行。好，那么这边继续就说第十八节说，那么他们应该得到这个特殊薪俸的理由，是用非常简单的，用两段这个圣经的话。那第一段是用的是旧约生命记啊，留在打场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啊，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四节就有啊。这个那这句话啊，留在打场时不可拢住他的嘴，在格林多前书保禄呢谈到宗徒权力时也用了引用同一段经文啊，这也很清楚啊。那我们大家可以这么说嘛，就是那应该是这个地茂德前书的作者，他大概也知道保禄用过，他在这样的一个传承之下用下来啊。好，所以是保禄引用了这个生命记，那地茂德前书的作者跟着引用了啊。那如果很简单嘛，那当然是后者抄前者嘛，对不对？就是如果要讲抄袭的话，这没有问题。不过如果你回去查圣经啊，查我们的诗稿本的话，你查生命记二十五章跟第四，可能就不是完全字句一样。那因为呢，因为新约的作者啊，这也讲过很多次，不要再重复也没有关系。因为新约的作者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绝大部分读的是希腊文的旧约，就七十贤士一本啊。那我们今天诗稿本的圣经，中文的圣经，它的翻译所根据的原文是希伯来旧约啊，是希伯来文的旧约啊，就大家注意到这个根本的差别。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你们讲的圣经章节，你比一比看啊，我字句大致上差不多就好了，不用去对每一个字，那是没办法的。有的时候甚至于差很远。啊，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人在做翻译的时候，没想今天这么多工具嘛，啊， 他就完全凭他自己的知识就翻了，凭他的理解就翻译了。那当然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说翻译会错误，这也不用太奇怪了，好像是。不就是大家明白，因为这个新约的写作是在第一世纪嘛，第一世纪的文化背景是希腊文化，虽然在政治背景已经是罗马帝国，所以他们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他们使用希腊文写了新约作品，他们自己在引用圣经时，他们所读的也是希腊文圣经。我们今天讲旧约了，这个一般在传统上我们称它为七十贤士译本。好，就是顺便补充说明一下。好，第一个理由啊，留在打场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那这当然来自于生命的这个经验嘛。你这以前在这个工作上，很多人是务农的，这个社会里面这个不奇怪的。然后呢，第二段经文是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这是来自于福音的啊。福音就有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就有写过这样的话了。好，所以这句话应该是一句主的话啊，是来自于主耶稣所讲的话，这样子哈。那么很清楚，这边就说了，那这边是否这个真正的来自于这个有圣经的背景呢？旧约的圣经背景呢？哈，他这边谈的经上嘛，经上的话，对不对？事实上，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啊，这个是来自于福音。换句话说，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新约里面读到圣经，引用圣经或经上，那个经是指我们所谓的旧约，或是犹太人的圣经啊。那现在我们跟各位说的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当然就不是来自于犹太人的圣经了嘛。那是不是在犹太的世界里面，我们知道犹太的作品啊，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圣经的定段，我们所谓的圣经正典啊，我们定段的这个旧约的46卷书里面啊，在耶稣的年代，在新约写作的年代还没有那么稳定，就那46本书还没那么稳定啊。所以是不是在没有被收纳进入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正典当中，在别的犹太传统的希伯来作品当中也有过这句话？有可能啊，我不知道，我们就是没有看到，只是稍微注意一下。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后期的犹太传，这是无法定断的。那很可能就是这个作者啊，他在写作的时候他没有去这么的细分，他就记得曾经听过这些话。我们都有过这个经验，我们小时候写作文都是孔子说嘛，对不对？什么都是子曰嘛，对不对？就明白这一样的情况，这是可以类比的情况，就是。但是他们任何一个能够流传久远的话，都来自经上，但它一个共同的背景这样子。但我们现在因为工具多了，可以比对，而且我们说啊，这个地方不是啊，那个不是怎么样？但以前大概是大家很容易就会，而且这个话蛮好听的嘛，哈，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好，无论如何哈，这两句话留在打场时不可拢住他的嘴，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意义是很清楚的啊，这大概是不需要多解释，就是很清楚的。用这两句话呢，作者要说什么？在教会团体当中，每一个担当职务的人都可以拥有他相称的地位，应该被人尊敬，同时呢，应该可以领受相称的薪俸，他可以要活嘛，要生活的，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很早就有这个定段这样子了。好，我想到一个笑话，因为我们堂区大楼，因为很多这个经费的问题跟这个公署有讨论嘛，对不对？这样讲就讲，那他们我们有一个很强的优势是林神父没有薪俸这样子的。有了，我们堂区一定要塞给我一点东西，一点点钱的。我知道我们这边很辛苦，因为这么大档的我们没办法，堂区也没有什么这个太好的这个奉献，还不到这个地步了。这样我说没关系，我不用给我有别的人养我就好了。我们教会觉得不好意思，一定要我领一点，感谢大家的好心呢 啊。不过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跟我们之间有相关联的。好，领受是权利啊，不领受也可以。好，那么地茂德这边第五章哈19到21节谈的是就是另外一个消极的了哈，就长老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很遗憾的不称职啊，所以他说反对长老的控告，人们控告他说不称职嘛，当然你说诬告就是暂时不谈了啊，就是不称职。那么这边就是很清楚怎么样，那么有人来向地茂德控告，所以才会有这个什么 保禄教地貌的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这会当时发生的很清楚吗？所以这个情况预设了呢，有人会对于自己的团体的领导者不满意啊，会向更高一层去控告，那很清楚怎么样，这边已经显示这个收信者啊，地貌德，他在当时的这些教会团体当中，他已经是一个算是一个非常高的权威哦，就是不是一般的，但是在但在一般的团体之上。当然我们可以，他这边的假设是什么，他是保禄中途心爱的儿子嘛，啊，他是保禄中途最可靠的学生啊，福传的合作者，所以他现在呢这个中途怎么样，在暂时在书信的那个写作呈现的背景是在监狱里面嘛，啊，那他怎么样，他成这个中途的代理人嘛，当然是有最高的地位，所以很这是一个基本的预设。所以他怎么样，他在整个的这个应该说厄佛所那一带的各个地方团体有最高的权威，区至少是区域性的领导者，所以呢有人会来向他申诉说他们具体的地方上的一个长老或一个什么这个不够称职或不好或犯什么错误来跟他讲。所以长老们呢，长老们是在教会当中是担任领导者，所以呢他有一些根本的权威，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基本的假设他的道德声望应该都有相当的水准了，所以呢不容人啊随便批评的啊，他不可以怎么过于草率的去受理这一些人的指控啊，对不对？那所以某种程度他们甚至于享受什么不被人攻击的权利。我这个我也最近也很有感受，对不对？被人控告了，对不对？没关系了，但是我也觉得说大家这个长上面应该读地貌德书了，对我当然就不会是这么质疑我了，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好，所以很清楚说条件第一个必须要有足够的人，足够多的人见证，就是我们不能够说我说我看到谁有什么错误，还有别的人。也都有见证，不能够只是空口说，必须有证据的哈，才可以怎么样向一个超越的权威人士去诉说，由这个人去发动调查吧，这样子，所以至少有两三个证人。那这个规则呢，当然也是来自于非常深的圣经传统啊。那么在生命记19章第15节，这个梅瑟就留下了这个教导哈。生命记19章15节说，人不论犯了什么不义、什么罪恶、什么过错，只凭一个见证，罪名不得成立啊，而必须怎么样，有两个或三个见证的口供才可定案。那这个后来在福音里面，马窦福音18章也出现过类似的这个引用，这样子。那我们各位都知道这个故事，很多圣经里面很多这个案件，譬如这个有著名的这个苏珊娜的这个冤案嘛，对不对？达尼尔帮他平反，就是什么，就是两个人一起作证嘛，两个坏老头子啊，对不对？一样的，就是两个三个，当然就他们也非常熟知这个圣经的规矩，他们还一起做坏事，非常糟糕的啊。好，所以20节说怎么样？那么在严重的过错的时候，是犯罪的人也在众人前加以责斥。哦，这不得了，这是公开的纠正。所以在团体聚会的时候，要在会众的面前给予公开的惩戒。哦，当然呢，不是为了要羞辱他，目的什么？是要让别人有所警惕。哦，这个就是比较积极的讲杀鸡儆猴了。啊，当然不是为了杀他，是为了劝导他啊，归正他，同时让别人也看见啊，如果犯了错的话，会这样子公开的被指正，他们就可以小心点，或者说不要犯相同的错误嘛。所以借着公开惩罚啊犯过的人，或者公开的纠正犯过的人，就可以帮助整个团体啊有这个合乎信仰的生活方式，有这个按照正义来生活行事。怎么样可以戒绝啊犯错的行为，也因此可以提醒怎么样别的长老啊，也要这个切记自己的职责。我们这边一直读下来的，应该这边谈的犯错，那只犯错的长老了啊，当然就是在大家要小心，这个长老们在教会里面担任职务的要很小心。不过这边很有趣，这边只说纠正啊责斥啊，没有谈到这个撤职。 可能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撤职的这个情况，大概不知道，就是没有写嘛，至少我们说，也许当时没有这么一个习惯。好，不过呢，我们这边只谈到说有人犯的错，他并没有具体的说啊，说什么样的错过错该怎么样定断，或什么样的权威该有什么样的教育性的纠正性都没有说了。那还是一样，我们这边可以假设是这个作者跟收信的个人跟团体他们是知道的，这应该是当时在实践当中的一些生活的方式，这样子。好，那么二十一节就继续说怎么样，他说在天主跟耶稣面前以及天使面前恳求你啊。这作者他基本上是一个什么，要是用在一个非常强的在天主跟耶稣面前，在天主前恳求，当然是一个谦卑的用语，其实就是命令了，你要遵守这些话，就按照这个规矩来行事，来帮助大家一起纠正。当然他写的是极度的谦卑啊，我恳求你帮忙，可好好的做好。那么在这样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也说怎么不可以有成见啊，就是要非常小心的啊，就不可以偏心啊。换句话说，必须要秉持什么正直的良心，那么执行教会给他的权威啊。那就是不要有成见，不要偏心，保持公正，保持在信仰内里面等等东西。好，那么这是可以看见啊，在教会历史中其实已经慢慢的发展出了啊，教会团体他们在具体的生活实践当中，有领导者，有被领导者，在一起恭敬天主的过程当中，有人会犯错，甚至于各阶层的领导者都有可能会犯错。他慢慢的发展出什么教会团体关于这个纠正改过甚至于处罚跟补赎的一些实践的原则啊，由主教呢担任这个最高的权威啊，对于这个严重的这个错误呢，这有过失的人呢，就怎么样给予相当的惩罚啊，或者是规戒了。好，那第二十二节就说了，你前面说的有人会犯错的嘛，所以要小心啊，不可轻易给人负手啊，不可轻易，然后什么，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子，一定要守身清白啊。这边我觉得最强调的是不可轻易给人负手，换句话说，给予职务的时候必须要慎重啊，要非常仔细的考察这个候选人是不是合格啊，他能不能够够不够资格领受这个职务。那么各位，如果你没有去参加这一个教会的职务的授予典礼，圣执事或者是神父的话，都会这个主教都会问啊，就会有推荐者嘛，推荐者。通常如果在我们修会的话，就是我们的会长会代表会推荐一位弟兄，那么请求主教给他这个职务。主教就问说你确定吗？你对他有足够的认识吗？你认为他合格吗？你保证吗？都要问东西。他这个到那个时刻怎么能不保证呢？对不对啊？就是其实蛮麻烦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我想我这个大年纪不用再管人情面子了，对不对？我觉得台湾教会这方面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够谨慎，我觉得是我们很大的困难，这样子，我们应该要非常小心啊。这个也不能再说更多了，对不对？我拿那个传教士当例子好了，我讲方济会的传统嘛，但现在我们也守不住了。当年圣方济写会规就说了啊，哪一个弟兄如果有意愿去传福音，那在方济的年代，所谓的传福音就是进入伊斯兰世界，因为全欧洲已经不用传了，都灵洗了啊。所谓的福传，这个 mission 就是到伊斯兰世界。而他说，谁如果想要去的话，会长要严厉的考核他，要认为他合格才派他去。一定要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字写的很简单，你想那个标准是非常高的。你几乎我今天看起来，我昨天读那些中世纪的作品，我觉得都是几乎到今天看是严苛的，是非常严苛的。但我们怎么样办啊？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太太太 变化太大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教会，如果说在担心很多事情的时候，首先该担心这个。我今天早上也，昨天早上弥撒我也讲，就是我觉得是内心里面的是心来威啊，对不对？说，如果我们要庆祝这个教区的70年啊、60年怎么样？我觉得首先应该谈的是悔改啊。我们要悔改，说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应该要找到这一个必须悔改的那个原因呢？哈，才能真正，不然悔改成了一句空话啊！真的要能够改。那我觉得这一个我们这个所谓的圣召的收录啊，真的要很小心这样子。对，好，这边谈的就是这是圣经写的，不是我一个人说的了，这样子啊，很清楚。要考察候选人是不是合格哈，所以很清楚的。然后这边谈的是所谓的别人的罪啊，其实他谈的就是什么？这些不当者、不够资格的人却领受了职务所犯的罪。啊，这其实非常麻烦。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比较大的丑闻呢、啊、困境，说很多这个其实就欧美比较多了，台湾我大概也不是完全没有，就是一些神父们的这些对于别人的这个性侵害这种问题，对不对？那很清楚，当然是长上要负责，就是整个的都，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也没办法，你说一定有人会要做坏，谁也管不了，这一方面也是。但另外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培养一个人他走上了一个奉献生活的路里面，像通常我们就是可能各位有这种经验，比如说有人分享说领了洗就没人管了嘛，啊，对不对？领了洗就不知道结束没有了。那教会里面更是一样，就你当了神父或者发大愿就没人管了。我们学会的确是结构上是这样子的哈，在发大愿之前有一个法定的神师啊，或者是培育者啊，那一旦发了大愿，什么意思呢？跟每一个弟兄是完全平等，权利跟义务完全平等。但是我们都知道嘛，我们在生活上的成长里面还有很多地方是不可能是这个完全一样，我们还需要有人帮忙鼓励跟支持，或帮忙或教导跟纠正嘛。那当然通常是由院长负责了啊，但是你说院长怎么样，你这个人根本见不到面，平常你怎么样负什么责，非常困难的、啊、那的确是。但是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这一个考核哈，如果说不够好的话，那就更困难了。我说就算之前的培育跟考核都很严谨的话，那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换啊，就是从这一个就是受培育阶段，一旦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们讲完全的一个会士哈，那个落差当然很开心，对不对？就是那落差其实蛮惊人的，对吧？或者我们说这个，你现在看看这个教会的这个制度，如果一代人他一旦祝圣当的神父，对不对？好像觉得这是个完人一样嘛，对不对？完美的人。我记得以前那个洪主教讲的话蛮好的了，他说我们是被祝圣成了主教以后才开始学习怎么当主教嘛，你跟婚姻蛮像的啊，你结了婚以后才开始过婚，要学嘛。不是是结婚就什么都会，不可能嘛，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很有，就是在如果我们是后面那个整，就是整体的培育哈、啊，那个没办法做，包含婚姻，包含修道人，那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困境。那这边谈的当，另外的谈的当，他们当时谈的是一个，如果一个人他本来就不够资格的话，那我们大概能够期待他什么呢？他一旦领受了这么一样的职务，当然包含权力嘛。那很自然就会忘用，很自然的。譬如说敛财，啊，就是随便举个例子，对不对？而且很清楚就可能。那这个时候说，你要小心啊，在这方面要小心啊，不要去跟他们有任何的一个关系，避免跟这些人、跟这些罪行有任何的关联。所以首先应该借着慎选候选人，然后呢，再可以避免怎么样下面的一连串的，我们说这个恶性循环的发生不好嘛。所以这边地貌者怎么样，他必须要首先要保持自己的清白啊，不跟任何这样的罪恶呢有任何的关联，同时他才可以真正的成为一个教会的领导者，他才可以在选择这一些人领受这个职务时更客观而且更好的选举。那这是一个这边所谈的，这是关于这个长老的问题。 好，接着23到25节，那么好像这个个别团体讲完又回到一个很亲密的话，这个是对于这个保禄这个作者哈，就是讲的跟那个苏斯蒂茂德这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至于你23节，以后呢不要单喝清水了，为了你的胃病跟你屡次生病要用点酒。啊，这是我们当今神父们最爱的一节经文。啊，他那个酒当然是指葡萄酒了，是 wine 的，不是伏特加，放心好了，这些不是的。好，所以这边作者跟编了一个非常个人性的哈，表达一个非常亲密的关怀，清楚这个作者对这个书信者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他有非常非常这个贴心的关怀，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对不对？一定你看保罗是个暖男啊，对不对？很清楚的，好，当然这个写的是让读者就很容易去想啊，就是啊这封信一定是真正的保禄写给真正的蒂茂德的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真的这么亲密的，我们从保禄书信也可以看得见的嘛，对不对？所以这边是这他这个这边加这几节经文，可能就是要增强这一个作者，让读者们感觉啊，这真的是保禄写的。但我们就这么写，大概是刚好是我们跟各位前面讲过，应该是别人用保禄的名义发表的嘛，要加上这些亲密的这些字内容在里面，这样子。好，那么也可能这个蒂茂德他年轻就有胃病吧，不知道，好像没有想到清楚。好，那这边很清楚，这个除了这个亲密的关系，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可能这边说凸显呢，蒂茂德这一个教会的领导者呢，他不但在牧者的职务上面非常努力的工作，他同时在个人的奉献生活上，整个的人格上面、生活上面，他也是一个非常克己的，啊，愿意常常做刻苦的，啊，我们甚至可以说讲得夸张一点，他可能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舒适跟享受吧，大概这个味道。好，那么所以这个文字呢，就好像暗示啊，蒂茂德可能是过了一个苦修的生活了。啊，这样子啊，那么这看起来怎么样？很清楚。那这个作者呢，反而是比较平衡的。那保禄啊，他提醒怎么样？提醒每一个有职务担当的人啊，要认真工作，但呢，不要勤奋过度，啊，不要到伤害自己身体的地步。同时，也可能说良心呢，就不要太窄，啊，不要太什么都怕。不要让自己怎么样，甚至是造成那个坏事，或者让自己身心都不健康而崩溃。其实这些话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知道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后来就是非常强调这个有点很刻苦嘛，哈。我最近在为了搭配这一个上星期8月4号这个圣维亚奈的这个节日，我读了他的传记，就纯读一本。对，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刻苦的人啊。那他几乎是常年生病嘛，然后就是在这个在为教友们听告解的时候呢，就是他觉得这个人不成功，他没有成功的帮助一个人悔改的话，这边他就会自己为他做很多刻苦，甚至于鞭打自己嘛，做这样子，那几乎都不吃东西啊，就是不吃东西，要别人逼着他吃才行，这样子。那这个倒是这后来发展的一些神修，这蛮多的哈。我也不会开玩笑，我们在入会的时候呢，1984年的时候，我们也介绍各种神修方式嘛，也提到说，比如说守斋呀、打苦鞭呐、我们当时就是我们是自由的啊，就是你就是推荐有这个神修方式，大家可以练习一下。我们早上起来，我们那噼里啪啦在打的，那就是，但是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些，就经验一下下嘛，那个知道就是过去的传统里面。但后来我看我们每个人都放弃了，没有人继续做那个事情这样子。但是这个就是那是一个年代的这个事情。其实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啊，它其实没有这么强调这些方面，这、就是教会历史里面所发展出来，不是不好，不是不好，而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圣经的源头来看呢，我们今天可以发现就是不必像这么样的，你可以看见圣经，看包含保禄啊，这是非常平衡的，特别是怎么样对别人非常的仁慈。那自己当然，我相信他应该自己很，就是他在跟哥林多前书讲，他放弃很多权利嘛，他都还是非常客气的。但在现实生活上，他在做一个指导者上面，他是非常的平衡的，啊，好，那24节， 有些人罪过在受审以前就是明显的，有些人呢，他的罪过在受审以后，同样呢，善功也是明显，即使不明显，也不能够隐瞒住。那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我们说就是大自然的这个公认的道理吧，没什么太深哦。就是有些人呢，就是犯错明明白白的。有些人呢，在审问才会承认，有些人可能会被误解嘛，有些人可能他是做好事，他是隐藏不讲的，到很晚别人才会知道，对不对？就是像我们今天怀念观音也是一样，我没看他那个访谈，我也不知道他以前生活那么有趣，而且他自己生活里面经过了那么多的考验啊，这个成长、这个学习怎么样，这是很清楚的。可是那这边说怎么样？他说那时间久了啊，时间久了啊，那么自然就会显露的，所以很清楚的哈。作者是提醒这个读者，也提醒我们了啊，就是任何人、任何事啊，只要时间够久，真相就会出来啊，也不要急于一时的伸冤呢，或者是一时的委屈，忍耐一下等等。好，随着时间的发展啊，那么自然就可以看出来谁是有信仰的人，谁是天主的儿子啊，谁是跟着圣神带领之下生活的，很清楚。那其实呢，在福音里面有类似一些话，说没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啊，没有隐藏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啊。马太福音第10:26，和路加福音12:2都有类似的语言呐，很清楚。好，那这些话呢放在这个地方，这一大段里面的最后的结尾，当然一方面是什么？是安慰嘛，安慰。这个地貌者会安慰所有的教会领导者哈，不要怕，你们的善功将来别人会知道的，你们受的委屈将来也会别人会发现，同时也是警告嘛，你们不要以为做坏事别人不会知道，就是同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就看自己怎么样。好，这是关于这个地貌者。我再说那个23啊，真的是我也很那段经我也很喜欢的啊，不，我是不喝酒的人，我不喝那个 wine 的。好，原则上不喝了，那个就不浓不淡的。好，我们看6呢，这关于奴隶。好，他说凡是负恶为奴隶的，应该认为自己的主人堪受各种尊敬，以免天主的名号和道理被人亵渎。奴隶如果是有信教的主人，也不可因他们是弟兄便加以轻视，反而要越发服侍他们，因为得服侍之惠的是信徒，是可爱的弟兄。好，很清楚，这边是这个不同的类别的人啊，作者提出这个叫地貌的怎么去对待。现在是最后一部分谈奴隶了啊。好，这边是怎么样？是有些奴隶他也成为了基督徒，但是他还是奴隶啊，所以。这个圣经在新约传统里面他们并没有想要去改变这些社会制度，并没有把这个奴隶制度取消掉，这边是针对领了洗的奴隶他还是奴隶，对他们呢提出劝勉。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段落，那关键字呢还是尊敬，尊敬主人，而且甚至可以说更尊敬，以基督徒的方式来尊敬。怎么样呢？以免什么天主的名号和道理被人亵渎，就是要这样子来呼吁奴隶尊敬他们的主人，要怎么样？要让他们主人看见，我这一个奴隶因着信了天主跟别人不一样而是更好的善尽他的职务，对主人有更多的尊敬等等的。好，那这个是很清楚的教导，就是以免天主的名号和道理被人亵渎。那这个当然是因为当时这个一个新兴的宗教信仰出现都会带给一些社会的不安，也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了。我们这边当然是比较这个直接在那个奴隶的社会里面他们是一个比较是社会的影响，在道理上的会不会说因为在他们因为信了天主以后呢，开始怎么样想要怎么样反抗譬如说他们说很清楚，借着这个教导呢，作者要显示教会基督信仰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动荡基督信仰不会伤害社会不会让社会产生任何的缺失或者是灾祸。好，那这当然我们知道这不会是这个 对这个关于奴隶啊，这个所提的唯一的教导，这边特别写下的应该是特别重要的了，就是知道。那我举一个别的例子，就是我们教会在发展的，或者在台湾的例子，就是你知道，这当然不是奴隶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如果我们读过那个天主教在台湾哈，那个江传德先生写的书哈，你们读过，在一个以前道明会很早在刚我们刚刚成立那个台湾监护区那个陈若瑟监牧，道明会在高雄，他有一个那个一个秘书嘛，叫江传德先生啊。那么他写的很厚一本书，他谈到说，当初他们道明会是南部传教的时候啊，就是在平埔族很容易，在面对客家人很困难啊。那么当时他们很多人就是反对这个基督信仰，就他们就说，就是讲他们是什么是杀婴孩子啊，吃人血的啊，这种东西，所以对圣体圣事的误解了。也非常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到这个信仰，一个信仰到一个新的一个地区文化，会因为无法传递的清楚或讲得清楚，不论是语言或者是没有真正实际沟通的机会，会产生很多的误解啊，那会造成什么社会的动荡跟不安啊。我们当然可以想，那些不安呢，可能是出于真正的无知，也可能是有人真的有心的啊，利用人的无知。继续的造成一些更多的混乱嘛，对不对？他这边谈的是别的问题，就是他说告他又借奴隶的情况，他这边谈初期教会那些奴隶，他们领了洗以后呢，他们更要小心，要让这一个他们的主人和他们一起生活的环境明白，基督信仰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损失跟伤害。这第一个说的怎么样？要更加的尊敬，认为什么？他的主人是应该被尊敬的。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教导。然后呢，下面第二节后半节前面说，如果他的主人是信教的啊，就跟他一样了啊，所以他的主人也领了洗，他领了洗，那么在信仰中他们是弟兄，对不对？他说，所以你不可因为他们是弟兄加以轻视，往轻视应该不至于，就不尊敬的了，开始变成什么勾肩搭背了哈，那可千万不可，千万不可，对不对？啊，反而要越发服侍他们啊，因为他们是可爱的弟兄，因为他们是一样的基督的信仰的信徒，所以是要让他们得到真正更好的服侍，这是这本所教的，所以很清楚，直接对啊，同时是基督徒的主人跟奴隶说话啊，作者。当然知道啊，奴隶的生活是个沉重的恶，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他没有要求基督徒的主人啊，就要真的把这一个奴隶怎么样，就变成什么兄弟，甚至于释放，并没有改变这个社会制度。那他也不会提出任何让社会不安的一些观点啊，他反而是什么希望什么？希望的是。让这个外邦社会啊，这个外邦社会，他要能够重新改造，要从内在啊，要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基督徒。那么他们在基督徒的身份当中彼此对待，或者对待不是基督徒的人，怎么样？但是他们发现啊，在信仰的影响之下，那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是值得学习的、效法跟尊敬的。所以他劝这些领了基督徒，就不要用这一个我们同样是信仰类的弟兄啊，去逼他的主人说，哎，你对我好一点啊，我们是兄弟啊，不是这样子的。或者说就因此什么，就怠慢他应该做的事，不行，他反而要求什么，要更尊敬。为什么呢？这个理由很有趣，因为他的主人呢是信徒，因为他主人是可爱的弟兄啊，因为我们同是信仰的兄弟，更应该好好对待。那我们当然可以看看那一个，可以参考一下那个《费勒梦书》，我们读过的《费勒梦书》嘛，对不对？当保罗把这个奥乃西摩啊打发回去给费勒梦，叫费勒梦拿他怎么样当弟兄啊？他不但是奴隶，他还是弟兄，一起讲。这是很多有趣的一些教导。好，我们看下面的。第十三个就是大概基本上对于这个每一个不同的阶层讲完以后，开始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教训的。第二节的后段到第十节哈， 好，你要拿这些事教训人，这个你还是这个地茂德嘛，在文字的表面上面，你要拿这些事教训人跟劝勉人，就他前面是讲的一切拿来教训人劝勉人。如果有人讲异端道理，不顺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健全道理与那合乎前进的教训，他必是妄自尊大，一无所知，患有辩论和舌战之癖的人，由此而生出嫉妒、争吵、谩骂、恶意的猜疑，以及心思败坏和丧失真理者的口角。他们以为前进是获利之源啊，你这边可以看见那个吸满的罪啊，因为热心可以获得经济利益，这个意思了啊，有前进。好，他的确前进是一个获利的复原啊，但应该有知足的心啊，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同样不能带走什么，只要我们有吃有穿就当知足。至于那些想望致富的人，却陷于诱惑，堕入罗网和许多背离有害的欲望中，这欲望叫人沉溺于败坏和灭亡中，因为贪爱钱财乃万恶之根源。有些人曾因为贪求钱财而离弃了性德，使自己受了许多刺心的痛苦。好，这边再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圣福音的一个主题，财富的一个危险。当然这边你可以想象，前面因为接着这个长老的部分嘛，他应该首先谈的是教会的职务领导者啊，小心，那同时也包含是一切的基督徒都要小心。好，小心啊，要，这是整个的大段落里面最后一部分的嘛。那么这边是怎么又回到他一开始的这个劝勉，回到整封书信里面给地茂德的劝勉是一样，指出哈，在教会内担当职务的人应该是信仰团体的模范榜样啊，在知识上面呢更是要能够有正确的知识，可以教训人，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劝勉人啊。所以从这个表面上来看呢，是保禄呢提醒地茂德，那么实质上应该是作者以保禄的名义要教导所有的信仰团体领导者啊，所有的在从事服传工作的人，让他们怎么样以正直的良心来执行他们的职务，以正直的良心来讲授教会的道理，教导跟劝勉。另一方面怎么样要小心怎么样不要被异端的道理拐骗。当然这个异端的道理，有这个讲这些道理的人是异端的教师啊，不可以像这些讲授异端的教师一样啊，靠着一些新奇的思想却怎么样不符合我们主耶稣基督健全道理的教导，他们怎么样只图借此赚取人们的尊敬，赚取名声，甚至于赚取财富。那我觉得这边谈的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健全道理也是特别重要，在今天也是特别重要。我就是觉得我一直希望大家能够多读一点那个天主教要理嘛，说多一点东西啊。那今天我们今天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学习的资源，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认识字嘛，每个人都可以自修，我们反而还在依靠别人讲给我们听啊，蛮奇怪的。我常常去美国服务，有常常跟他们讲，我说我觉得很奇怪啊，这我当然很乐意来美国为大家服务一点哈，我在美国也对我也是很好的一个认识朋友啊，看看这个世界啊，对不对？提供一点说教的都好嘛，对不对？但是我说，既然在美国生活，那在英语世界的资源那么多，对不对？你不用等一个讲华语神父来嘛，当然可以，我愿意去，我很喜欢去，我得承认，对不对啊？但是就觉得就是好像我们不去呢，好像就他们觉得资源很缺乏。我英语世界资源很多啊，远比我们这个中文世界多嘛，对不对？那不要提这个欧洲各种语言都有嘛。本来是那我们很有机会去认识健全的道理。那我们现在真的要问，我们今天不知道哈，就是我想大概只能怪自己了。我们当然也可以说，你可以怪我们神父们不够尽职，不够那个认真。我觉得你批评我也可以接受，但是。今天大概光是这样批评啊，不能够成为自己不懂教会道理的一个借口，不够嘛？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学呀，这些书籍都有嘛。就现在大家可以多读一点那个圣经啊，这个天主教理，我都已经讲破嘴了嘛，对不对？ 那的确是的了，要大家主动一点，等别人教是不可能的，来不及。所以作者这边很清楚啊，叫蒂茂德教训人、劝勉人，好，那么借着这样的要求，把他的书信怎么就转向怎么，就指出了要避免什么，避免那些异端的教师。那这三到五节特别谈到什么样，要避免哈、啊，就是在人格上的败坏，不要跟那些异端教师一样，以这个虔诚、以宗教的敬礼，变成什么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啊。所以要教导什么教会团体啊，他对于这个财富，对于世上的物质，应该要有这个正确的态度。就这边第六到第十节里面所说的嘛，所以这边是很清楚啊，这个很强调啊，教训人跟劝勉人啊，教训跟劝勉啊，他借着这个方式就把这个书信慢慢的引到这个慢慢的最后结尾。我们先看到第三到第五啊，谈这一些这个异端的这些影响啊。好，如果有人讲异端道理，不顺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健全道理与那合乎前进的教训，这个人怎么样？是妄自尊大、一无所知的，患有辩论跟舌战之癖的人啊，由此而生出的是嫉妒、争吵、谩骂、恶意的猜疑、心思的败坏、丧失真理者的口角，然后呢，他们以前进为获利之源。我今天讲了非常多这些消极的这个结果，这样子。好，所以团体的领导者对于本身的生活啊，他应该要提出教导。那他提出教导的内容必须是合于主耶稣基督的健全道理。啊，这边当然所谈的就是教会关于耶稣的宣讲嘛。关于耶稣的生命，关于耶稣的死亡所做的教导，那么这边是很自然的，我们说把一切的信仰核心就全部的绑在一起啊。然后教会应该要按照天主的旨意做出解释。那在他们当时的背景就是怎么样？就是讲他们从宗徒、从保禄、从别的宗徒所听来的啊，就这样子一个正确，说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来说明什么？耶稣基督所言所行所教的一切。所以教会呢，现在这个时候教会的宣讲就几乎被等同于福音了，就是整个的从耶稣讲的，然后宗徒们讲下来的，就变成那个教会的宣讲啊。所以这个是保禄啊，那保禄所讲的，我们说他所传的是福音啊，他谈的是耶稣的整个的人，他的教导的内容嘛。但我们今天有时候会用一些特别的词说保禄的福音啊。当然我们知道真正的福音，第一个是天主借着耶稣基督对人所做的一切嘛。那这个在宣讲上面，保禄是一个外方里面非常伟大的一个宣讲家。那别的人对于耶稣的福音，他们大概那个时候的书籍的传递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嘛，所以一般的基督徒所听大概只有保禄。所以说可以变成转成保禄，是变成保禄的福音，其实保禄所讲的福音呢、啊，我把这个字省略，变成保禄的福音这样子。所以这是很清楚的，那保禄所宣讲的成为他们当时这个信仰的标准。所以谁如果离开了这一个保禄所宣讲的内涵，保禄所传递，保禄透过蒂茂德所传下来的这一切，那这些人他们一定是什么妄自尊大、一无所知、好辩乱的人啊，他们怎么样？他们所讲的只会让人心思败坏，只会让人丧失真理，只会让人怎么跟人口角争斗不断，只会伤害啊教会的合一，伤害教会的可信度。那最根本的一个，可能这边特别强的是最根本的这个根啊，那个坏的那个根源是对于财富的贪婪。啊，就他们希望怎么样？希望从这个跟随者当中得到报酬啊，甚至呢，他们可能还会许诺跟随者呢，如果你们有好的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信耶稣的话，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财富等等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啊，这个透过这个宣讲来敛财的也不在少数，非常多嘛，对不对？很多。那以前这个以前有个电视的700俱乐部嘛，对不对？有人家还知道吗？那又会拍成电影呢？也是一个敛财的一个骗局嘛，对不对？就是蛮有趣的这个现象，就从教会初期到今天都一直存在。啊，其实这本来应该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让我们帮助比较相当客观的一个判别的标准。如果说人这么样的贪婪的话，那当然要小心的跟这些人，小心他们接触了。好，这边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以前进当作获利资源，这是非常危险。所以这个异端教师呢，一方面的怎么样？他们从跟随者得到利益。他如果我们讲说你组织的粉丝团嘛，哈，粉丝团越大，这捐款的越多嘛，这是一个可能性，对不对？另一方面怎么样呢？他也会告诉这些跟随者啊，他们会因着信仰，也可能会也一起有别的东西可以获得利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教导，这也是这边提出严重的批判。然后第六节说怎么样？他说的确的哈，前进是一个获利的服务员。好，那这边当然了，这边这个利这个知道就不很清楚，他不是讲钱财了，应该是在信仰上，天主的恩宠上面。同样一个字啊，就是有一些是直接是止于物质跟金钱的，那另外是什么？是有一个真正的让人在天主前啊得到一个好的成长跟照顾的，很清楚。所以前进呢是一个获利的复原。好，那如果是有一些物质的话，也可以再累的，怎么样？应该有什么知足的心？所以这边这个知足当然包含着自制嘛，啊，包含着自我约束。所以这个知足啊，其实它也是一个希腊哲学字眼，希腊的这个斯多葛派他们常用的这些字，就是让我们中文有这话嘛，知足常乐啊，就是不贪，对不对？所以这个作者这边是很清楚的把这一个希腊哲学的态度哈，跟这一个基督徒的虔诚是绑在一起的。我们还记得这个上个组织吧，上上组织的福音说有一个人不是这个很有钱吗？很有这个谷仓，来没怎么过呢？盖更大的谷仓啊，存放更多的谷，然后怎么样可以安心的休息了嘛，对不对？啊，说糊涂人呐、啊，今天就要索回你的灵魂。好、啊，路加福音12章20节嘛，那这都是你看福音跟这个当时的希腊哲学，在那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些。这其实算是一个简单的生命智慧，老生常谈嘛，各个人都可以讲得出来。只是说我们很奇怪，我们都懂老生常谈，我们都不想当老生，对不对？我们只想讲，不想实现一样，很清楚的。好，那么这的确是的哈，我们真的要注意到，我们呢，我们说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哎，所以真的是怎么样，只要有吃有穿，就当知足了。啊，那第7到第8节的内容，跟我们今天的中国的一些俗话还也蛮接近的。好，这边很肯定的哈，知足带来征服。啊，那我们知道保禄，包含耶稣，都有这样一个非常深的这个生活的态度。这个知足哈，也许可以是一个方式去帮我们理解这个神品呢。啊，就是可以看，就是。当然，这我不是说直接懂，因为神秘学有很多种讲法，对不对？那很清楚的，这是一个很根本的生活的态度。耶稣讲啊，比如说在这一个三中圣训讲征服，讲神品的有福，那么要求什么？门徒们放弃财富，放弃一切。我们最近的平日比赛刚读过，对不对哈？就是放弃一切，卖了给穷人来跟随我。就成为成全，对不对？好，就是让人可以无牵无挂的啊，在信仰内生活，同时进行什么天主所托付的职务嘛。那么路加福音耶稣也说了，如果你不舍弃一切所有，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章33节，这话非常多了。那保禄当然也有一样的，保禄他在生活里面也是在格林多前书，特别是第9章里面，他也谈到很多嘛，他甘愿放弃一切财物，啊，他甚至于愿意放弃自己身为宗徒本来就应该有的权利，他过了一个清贫的生活，是靠自己的手工操作来赚取这一个他的生活的所需嘛，等等。好，这些例子让我们看见了哈，就是知足无我啊，乐于服务，那这是在基督信仰内的健康生活方式。好，第9到第10节就是那些想致富的人啊，就陷于诱惑。相反的，就有些人如果真的想希望在这个钱财上能够增加的话，好，那么。堕入罗网和许多背离和有害的欲望中，这个欲望叫人沉溺于败坏和灭亡。因为呢，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源， 万恶的根源啊。有些人曾因为贪求钱财而离弃了信德，使自己受了许多刺心的痛苦啊。那我们读到这一个福音里面就非常多类似的故事嘛，所以很清楚的，在犹太社会里面，在基督信仰，在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的思想里面呢，都很清楚的说了，那些对于致富啊，想要成为有钱致富的渴望呢，他们这样的一个追财富无止境的追求，只会把人引入各种形式的失望跟灾难，那最终是毁灭。那这是这个第九跟第十节所谈的内容呢。那第十节就几乎像是一个我们想象像是箴言，一个座右铭一样的哈，贪爱钱财乃万恶的根源嘛哈。那不仅仅是那些异端教师，不仅仅是异端的跟随者啊，那么也很清楚，有不少的基督徒呢，他们也可能的陷于这样的一个困境，说他们怎么样，他们最后的一个结局是什么？让自己受了很多刺心的痛苦，贪爱钱财这边就几乎要跟这个离弃信德快要画上等号了，啊，是非常强的一个责备的语气哈，所以很清楚，基督徒要注意到啊，不可以以世上的财富作为这个生命的终向，啊，基督徒应该要追求的是天主。啊，天主啊，所以说我们前天读的故事嘛，啊，我们不是靠行什么善啊来得到天主，我们来得到天主得到成全是很简单，就是跟随耶稣。那耶稣就是过着一个简单的知足的生活，你也可以讲神平的生活。那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的方式，这也是对基督信仰的最正确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这边把这一个希望寄托在别的事物上面，那最大的一个符号是财富了。把这个基督我们的信仰寄望在财富上面，当然是对基督信仰最大的误解。好，我们接下来最后十一到十六节慢慢就要进到这个结尾，那么这个还是一样，对于地貌的一些最根本的讲话，包含一些这个问候语，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各位进行了。我们今天到这边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下一次会结束这个地貌的前书，可能会进到这一个地铎书，请各位先阅读一下地铎书。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晚安。